各位群友大家好，在群里面我看到大家提到这个特务这件事儿啊，我忍不住想说两句啊，因为我小时候的话是亲身体验过或者亲眼目睹过这个所谓的特务事件啊，有两起。这个他们都发生在70年代。我们当时听到这个，哎，抓到特务以后，小孩啊都很兴奋啊，谁谁谁谁是特务。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是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特务案啊后面的真实的情况是怎么回事。那第一起呢是由邻居举报的，由一个邻居举报的啊，当时我们的油田上的职工宿舍都还不错，都还不错，两室一厅三室一厅啊，基本上居住面积也挺宽敞。但是呢那都是筒子楼。筒子楼呢第一没有厕所，第二没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公共的灶间，就是大家炒菜啊什么的，因为你如果在室内炒菜的话，因为那时候又没有这个抽烟机，对吧？然后这个会弄得室内挺味道挺大，然后大家都愿意在走廊里面去炒菜。但是走廊呢是公用的，所以它就有的时候会引起邻里之间的一些冲突。那么有一家人家，他们家是工人，就是单职工，老公在油田上是工人，然后老婆呢是属于我们当时叫家属，就是说他不是正规的工人，但是有的时候油田也会给他们找一些活啊，比如说在食堂里面做工啊，或者说办一个小吃部啊什么的，反正就是也会给他们一些工作吧，但收入相对来讲就比较低一点。那么突然有一天，就是他的邻居啊举报说，他们家晚上在发电报。你现在想起来都很匪夷所思的，他就一个普通的工人，对不对？说他们家晚上会发出这个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这样的声音，然后这家人家就举报了。举报了以后呢，油田其实，我个人感觉好像领导也不是特别相信这个事儿，但是呢，群众一旦举报，你还是得有保卫科啊。当时我们也没有公安局，就是油田里面内部的一个保卫科去调查这个事情。然后到他们家去搜查呀，怎么样啊，也找不到什么电台呀什么，当然不可能了啊。但是呢是由隔壁的邻居举报的，而且举报的这个人呢还不是那个成人，是一个孩子，是他邻居家的一个小孩，十几岁的一个小孩，说我晚上老是听到他们家是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的声音。那就说不清了，因为一般来讲小孩不撒谎的，那小孩确实也不撒谎，他确实是听到了这个滴滴答的声音啊。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呢，我后面再给大家讲。但是那段时间他们家就惨了，就是那个年代好像不是什么无罪推定啊，就是有人举报你的话，你首先你得自证清白，你说我没有事儿啊什么怎么样。虽然说搜查也没有查到他们家有什么电报机啊，有什么发报机啊这样的东西，但是他们家基本上就惨了啊。那个年代他们家两个女儿，然后我记得我很清晰的记得，就是在调查他们家的那段时间里面，这两个女儿在整个油田大院里面是抬不起头的，完全抬不起头的。小孩也是充满了这种阶级斗争的警惕的意识，你小孩也是一样。小孩其实是人类学讲的，就是叫儿童的残忍或者少年的残忍，就是他特别愿意，小孩的一个本性就是特别愿意区分出敌我啊，就是 对面那帮人我是不跟你玩的啊，然后我们自己有一帮人玩啊，是这样一个。所以他们家两个女儿当时在油田大院里面，抬不起头，没有人跟他们玩，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家是处于被调查阶段。那最后这个事儿是怎么解决的呢？大家发现这个滴滴答滴滴答的声音是怎么来的呢？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啊！是他们家的暖水瓶，他们家的暖水瓶。后来我们那个保卫科其实还是挺负责的，就是说还真的是去查，因为没有查到这个发报机嘛。这个事儿是涉及国安的事儿，谁都不敢马虎，所以真的就是到他们家反复的调查，最后就发现是他们家的这个暖水瓶。这个暖水瓶呢，用了一个很旧的、很硬的一个塞子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以前那个老式的暖水瓶上面是要塞一个木塞子。那个木塞子呢，就不断的跳，就是他们家可能冲了这个开水以后，不断的泡泡泡泡泡泡泡泡，就不断的这样跳。那个年代说实在的，背景噪音是很低的，对吧？你第一没有汽车，第二没有大的工厂，总之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你们家邻居即使是这个塞子不断的跳来跳去的话，都会这个隔壁的邻居都会听得见。那这个小孩呢，隔壁邻居这个小孩呢，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心，他只是这个反特的这种文学看多了，我们小时候看的很多小人书都是抓特务啊，都是有特务潜伏啊，特务发报啊这样的东西。他看多了之后呢，他自然就有很大的这个警惕性。然后他听到这个事儿以后，他就直接跟他爸讲了，跟他爸讲了以后，他爸也觉得这事儿非同小可啊，就和保卫处就报，就和领导报告了，领导报了那个保卫处。就这样一件事情，这个前后调查呢有两个多礼拜，这个工人的话基本上也无法上班，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真的，你很难想象这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七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人的那种社会网络。你无论是被冤枉的还是不是被冤枉的，总之你一旦陷入说警察保卫科的都到你们家去调查了怎么样，你就基本上名誉毁地，名誉完全是扫地的这样一个情况。你说要恢复吧，还真不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后来我理解，就是说一个政权或者说一个社会处于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随时敌特可能颠覆我们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大家其实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样一个心态。那么即使调查下来你们家没有任何问题，你们家也没有发报机，你们家也最后发现这个声音是这个暖水瓶的塞子发出来的等等，大家也不愿意去特别的去给你平反，因为万一平反错了呢，对吧？那涉及到我安全的问题啊，万一平反错了呢，大家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我们现在没有证据怎么样，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但是不会给他去恢复名誉。这是7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一个情况啊，至少是油田上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我亲历的。那么当时我们油田的一些书记啊、领导啊，还真的是挺有人性化的。他们虽然是军队下来的，有的时候也很严厉，有的时候对知识分子也是给你这个社会主义的铁拳啊，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尽量的出于这个人的本能的这种善意啊，他是会给你安排后路的。什么意思呢？就这一家人就被调走了调到应该是中原油田，就是河南的濮阳，把他们家调到那边去了。 调走了就没事了嘛，这事儿就这事儿也不跟档案也不跟啥的，因为没有证据显示你有任何问题，就调到那儿重新生活。为什么？因为他在江苏油田就无法再生存了，即使是一个冤假错案，抓特务啊，你们家是不是特务啊？怀疑你是特务，你就完了蛋了，真的就完了蛋了。你不可能自证清白，说我不是特务。你不是特务，行，我现在也认为你不是特务，但是你这个名誉的污点是无法抹掉的，无法抹掉的。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两个女儿，因为我们是小孩这个阶层嘛，小孩这个阶层的这个方面是，感受比较深刻的，就是你们家是不是特务啊？欺负人家，骂人家，排挤人家，这个。任何小孩跟他们都不玩了，女生都跟他们不玩，男生要去欺负人家。这个就是当时所谓抓特务这个氛围下面的一个东西。所以很多人，我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在讲说，冯小刚的这个电影起个名字叫抓特务，太糟糕了。真的太糟糕了。我也是觉得，因为他原名叫无悔追踪嘛，就是他是一个、追踪啊，基本上你还能理解，抓特务是那个年代人心理上的一个创伤。我们见过这个抓特务这个氛围下面造成了多少？其实哪儿来的特务啊？开什么玩笑呢？对吧？常识也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还有多少特务，真的是没有多少的，绝大多数 99% 都是冤案，自己和自己较劲儿。这个是一件事儿，是70年代的。还有一件事儿，其实也是70年代的，但具体年龄我确实是记不清了，都是发生在我小学时期的。当时呢，去买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或者说非常非常这个有品位的一件事儿啊。很多人有点钱，他就会去买这个半导体的收音机，尤其是带短波的啊。很多人的，你比如大型的那什么红旗收音机啊什么，那是不带短波的，那是听不到的。你就说你只能听这个中国的中波的电台。那有一些呢，当时70年代已经开始在上海有卖这个日立牌的，这个当然是日本进口的，带有短波的收音机。啊，有好多这个，当时成了一个时尚，就是江苏油田有很多轻工啊，年轻工人，他们会攒一些钱，然后到上海去买，或者到南京啊，也可以买到这些带短波的收音机。那么短波呢，其实就是说白了，你就是可以收听敌台的，收听到什么台湾的呀，或者说莫斯科的呀，或者说甚至是美国之音啊，这些都是收得到的。所以那个时候挺流行的，就是好多大家出于好奇嘛，就是晚上就装一个耳机啊，插一个耳机。我爸现在这个耳朵的听力非常的弱，他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听耳机听多了，哈哈，就这样，就是大家就是插一个耳机去听。那么听敌台当时是一个有点类似于间谍罪啊，具体我不太清楚啊，反正就是如果能证实你是在偷听敌台的话，那是可以被判刑的，在70年代是可以被判刑的。那么我们当时这个钻井队啊，那个在野外生存的那帮小伙子，你想想他的生活非常的枯燥，对吧？那完全是荒郊野外，几百米，可以讲是几十公里吧，就是看不到一个其他人的那样的。他们唯一的娱乐就是听广播，而且他在那个荒郊野地的话，大概更多的是听短播。那有一个同事的话是，他们去开会，我记得是就是 他们去开会，开会完了以后呢，这个宿舍里面就没有人。那领导突然就去查这个宿舍。领导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隐私啊，这观念都没有。领导去查这个宿舍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个轻功的无线电，就是他的这个半导体，他打开一听是短波，是短波，而且呢，好像是日本台嘛，还是台湾台啊？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太久远的事情了。然后领导就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斗争的问题，就把这个小孩当年也就是十七八岁吧，因为我们当年好多这个就是。因为当年很少有人去考大学，大多数人去上技校。上技校以后呢，就顶他，就他父母的话，大概五十多岁就退休，然后他顶他父母的位置，去做这个钻井工。其实钻井工是很累、很危险的一个职业。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干。你如果说顶替父母去做钻井工的人的话，一般来讲，他家庭背景是非常糟糕的，没有被保护，也是比较穷的，没有地位的人才会去顶父母的位置去做钻井工。钻井工，我记得当年和煤矿是差不多的，就是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死亡人数。我当时记得是五个人还是多少人，我们江苏有天，就是你一年之内死五个人，就是由于工伤，由于事故死五个人，不算你的责任，死到五个人以上，你才算是安全生产有问题。很难想象当年是这样一个制度管理，就是说他规定给你一个自然死亡人数的，就是换句话说，就是钻井工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职业。那这个小伙子呢，也是顶替他父母去做了这个钻井工啊，然后怎么着，就他领导就发现他这个听的这个广播是短波啊，是不知道台日本台啊，台湾台啊，反正就是把他给揪出来了。我当时因为我认识这个人，然后我们当然年龄的差别不是太大，然后他也算是我们一个大哥，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晚上我们夏天乘凉的时候，他老在我们这帮孩子里面讲鬼故事啊。我们既喜欢听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啊，讲故事讲得绘声绘色的，我们大家很喜欢听，然后呢又很害怕，对吧？晚上听了鬼故事又很害怕，所以对他是又爱又恨的。当然我们都是挺熟悉的人。哎，结果这个小孩十八九岁，真的是我觉得他好像是刚刚顶替他父亲的这个职位，就被这个领导或者说保卫科给说成是特务，就说他是特务。哎呀，然后就是我具体想不起来了，他后来的结局是什么，我是真想不起来了。我因为当时大家呢也觉得挺无聊的，觉得这么一个大哥，这么一个挺风趣的一个人，他怎么就特务了呢？后来可能也就是说他行为不轨吧，或者行为有点偏差，然后就好像我觉得没有打他是特务，因为他那个根红苗正的，就是他父母都是这个工人，或者说都是挺穷的人，也不是也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然后后来的话，可能也大家就觉得这小孩就是好奇啊，去听一听这个敌台，给了他把他打成了特务，但是好像也没有对他怎么处理，还是该上班上班，该怎么着，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当时的油田还是挺有人情味的。他不像这个社会上的话打得你死我活因为大家都是熟人。油田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大家都是熟人，领导也好，工人也好，食堂的大师傅也好，做冰棍的阿姨也好，你多多少少你都认识他，然后你经常可能还到他们家去玩啊怎么样。 然后你大家把这个脸撕破呢，好像也撕不下来。所以我觉得油田呢，有的时候油田在很多事情上是比较左的，比较左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工资的改革啊什么，都是走在全国的后面的。但是他有一点好，就是他是个熟人事件，他是个熟人事件。但是你在一个大的一个阶级斗争的一个国安国家安全惴惴不安的，大家都觉得整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有敌特来颠覆我们政权的这样一个氛围下的话，即使在油田也会发生这些很奇怪的甚至是比较悲剧的一些事情。好，我今天就是看到大家讲到这个抓特务这件事儿有感而发，想起我们小时候的这些抓特务的很荒唐的事儿，所以呢我觉得冯小刚导演用这个名字叫抓特务，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啊，因为冯小刚比我还大，他应该经历过那个阶段，他应该知道抓特务是个什么概念。而且冯小刚本人也是非常反文革，非常反那个早期的这些红色恐怖的这些经历的啊，我看过他参加这个什么锵锵三人行啊，有一些访谈呐、我觉得冯小刚还是很大程度上是比较人文主义的。那么他怎么会在这个自己的电影里面给一个叫抓特务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我不是太理解。我个人的一个粗浅的解读就是，冯小刚可能把这个事情过于玩笑化了，就是他觉得这个很幽默，因为这个时代毕竟过去了嘛。反思自己的那个时代的所谓抓特务，其实有一种幽默感，对吧？但是我的看法呢是，这个东西真的过去了吗？真的过去了吗？抓特务这一套东西在现在中国真的过去了吗？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这些所谓的海外华侨回国以后都是行走的50万的，抓特务这个事儿真的过去了吗？所以我觉得冯小刚可能开了一个不太适合或者不太适宜这个环境的玩笑。我对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抓特务也是觉得非常的遗憾啊，我觉得非常的不适合这个名字。好，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艾瑞，我们就下一次再见。